我们重新祷告。感谢爱我们的天父，在这你自己所分别的圣安息主日，主啊，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堂同心合一的敬拜，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你当得的荣耀称颂赞美都借着诗歌借着我们心灵和真理里面，主啊，我们将这一切都归给主你自己，因为你配得这一切。我们愿意将我们当中主啊有病痛的，主啊，真是有骨肉之亲，有伤痛的，主啊，有车子抛锚的，今天夜班来到我们中间打电话来的，我们将这些每一个家庭我们都交托在你的恩手，求主你自己来医治，求主你自己来安慰，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是那位安慰我们的灵里的神，主啊，你是与我们同行的神，因为你应许我们在世上，你告诉我们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在你的里面有平安，你已经胜过这世界。今天是圣主日，我们来到你面前得享在基督里面的安息，在基督里面的丰盛，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和喜乐，我们来献上我们衷心的感恩，求主因为我们定睛仰望你，因为心里的饥渴，使我们的生命得到饱足，使我们能够再面对我们前面七天的生活，看见你自己丰满同在的恩典，看见你的恩手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你自己应许成全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主啊，我们献上我们衷心的感恩赞美，并今天我们因为定睛仰望你，因为我们饥渴沐浴的心灵，我们得到饱足，求主纪念你自己宝贵的话，让你启示的时候温暖火热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全心全意的归向你，让我们看见你在人的国中掌权，你更在我们心灵的国度里面来掌权作王。我们将你当得的荣耀颂赞归给主，以自己的平安喜乐充斥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里面，我们将感恩投靠你，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一起愿意在思想这个题目，真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不但在人的国中，他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面一个心灵的深处，他在掌权，他在掌权。那我们还是可以翻到但以理书今天所看的第四章第22节，他说我们有几节我们要稍微提示一下，他说这箭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那位这个树都大树就是什么，就是尼布甲撒王。他说你的威势渐长于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那是一个空前的国势用一个大树来比喻来描述。然后呢就说到有一个管教要临到你了当我们在这个请看这个4章27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穷人，除掉罪孽，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也就是事实上他一定需不需要这个管教呢？不一定，只要你愿意做这个事情，你就不用接受管教。那但是呢请注意一点，这不是无限期的拖延。他说过了12个月，神给他的管教居然拖了12个月当你我在生活中有罪，管教没有临到呢，只有一个原因，谁爱的是一定管教，他爱我们他一定会管教，就像我们的孩子，你如果不管教他，你就完全 spoil 他，你完全放纵放任他，他以后在神的时候在生活中是没有用处的，一定会管教，这是我们斩钉截铁的给大家一个应许。但是如果我们生活中有罪，管教又没有临到，原因是因为恩典期，哇，尼布甲撒的恩典期蛮长的，有12个月的时间，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12个月的时间，只要你在这12个月的时间，12个月360天365天，要看他是西元还是犹太历啊，他如果愿意改的话， 这管教就不领到他，就没有这个惩戒，他不会变成一个野兽，是可以啊，是可以这个使管教不领到啊，可以不领到，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4:34，日子满足，管教领到，但是日子满足7年之后，神成全了他完全，其实完全成全了他完全的管教，他审判之后，他又回复，他可以回复了，这是神给他的应许啊。这是我们稍微提示，因为有几节很重要的圣经，我们提示一下。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这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功课，这个。从这个目的，我们是要看目的。今天我们这个信息的目的是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斯的一个亲身的经历，使我们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不但在人的国中，更在你我生活中掌权，他要使我们从自我中间被释放出来。当我们从自我中间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尽心尽意的来敬拜他、侍奉他、见证他。如果我们在我们每天生活中，我们不能从自我中被释放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敬拜他，我们没有办法侍奉他，我们没有办法来见证他。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从自我中间，我们需要被自我中间从释放出来。记不记得他讲了短短4节圣经，一共有14个我字，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了，短短的4节圣经他讲了14个我，老师说每一节圣经每一句话他又有3到4个我，他才觉得那句话讲完了，要不然那句话就没讲完。我我我我一句话，既然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一起要来看尼布甲尼斯王到底遭受什么事情啊？到底遭受什么事情？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因为他贪爱这个世界，他对这个世界的情欲，他失控，他完全失控，不论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当他完全失控之后呢，神就惩戒他，使他患一种精神病。这是个精神分裂症，我们叫做 polyanthropy， 这是 pol 是牛， anthropology 是 anthrop 是人啊，我们称为如果 liberal 我们说是牛人症。他是一个人，但是他所表现的变成一个牛啊，用4足爬行吃地上的草啊，因为他已经把他啊，这个4:16就说神给他一个不是一个人的心智，是一个野兽，一个牛的心智，神给他一个牛的心智。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其实在世界上历史上很多君王都有这样的情形，不是单单尼布甲尼撒王啊。法国的皇帝查理6世，丹麦的国王克瑞斯汀7世，英国的皇帝乔治3世，巴伐利亚的国王，德国南边有个巴伐，那是有一个王国，这个国王也是精神病啊。这一类非常的非常的特殊的情形呢，有关于君王这个名誉的情形，通常很少记的，历史上很少记，因为这个家丑不可外扬啊。但是呢，当他这么久不见的时候，人家就在猜想，后院传说他发疯了。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在对尼布甲尼撒在他正史上，巴比伦正史上没有记载这件事情，但是有4个史学家都记录这个事啊。在公元30世纪的时候 ，Avidanus 啊，这是一个希腊史学家，他记述尼布甲尼撒王变成一个波斯牛，他被鬼神附身，发生在他的王权掌权的末期，在王宫的顶上。都有人看见啊，王宫顶上。好，他是另外一个史学家 Abrosius 啊，这是公元5世纪的时候，他记述尼布甲尼撒摄政43年，突然 在他43年时候患了死病，这是这样的叙说。旧约的伪经啊，这个尼巴拉达斯的祈祷也提及这事。这个伪经是用的亚兰文写成的，这是公元前一百年前的作品啊，在1952年在昆兰，就是这个死海书卷里面啊被人发现，古卷的这个学者米里克来鉴定或翻译出来，在1955年把它翻译出来。内容记载尼布甲尼撒被怪病袭击疯癫7年之久。另外一个史学家 Megasthenes 啊，这是在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记载与但以理第4章同样的事情，所以确实有历史学家非常的明确记载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要问一个问题，这个比较慢慢要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为什么神要惩戒尼布甲尼撒？为什么神惩戒尼布甲尼撒？首先他个人非常的残暴，他自我中心到一个程度，他在一怒之下，我们记不记得在第2章说他可以杀死他自己国家所有的术士、哲士，而这些哲士呢是每天给他来做军师的，他国家大事他就问问，发现他搞不清楚他就问问这哲士，这些应该是非常重大的辅佐的重臣，他有一天生气全部杀掉，哇，就全部杀掉了。还好但以理的关系和三个朋友同心合意的祷告，使得挽回这些人的性命，挽回全国哲士的性命。但以理三个朋友拒绝敬拜金像，他叫火窑烧热7倍，把他们三个丢到里面去，就是因为不敬拜他所立的一个金像。耶利米书29章提到两位被尼布甲尼撒烧死在火中的人，这是这个先知这个耶利米所提到。列王记下24章，犹大王的约雅金他18岁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尼布甲尼撒不喜欢听的话，抓起来关到监狱36年。约雅金一个犹大王讲了一句他不忠心的话，关到36年。另外更可怕的一件事，列王记下25章记载犹大王西底家背叛尼士，尼布甲尼撒把西底家的众子所有的孩子杀在他的眼前，杀完了之后呢，把他眼睛挖了出来，用铜链捆锁他，把他押解到巴比伦。所以西底家最后一幕，他所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最后一幕，是他所有的儿女死在他的面前，然后就被挖了眼睛，他永远在那边想这件事情。这是尼布甲尼撒非常的残暴啊，非常的残暴。第二，我们发现他军政上非常的暴虐，他沿袭波斯，他把一个国家攻陷之后，他把全国的人民把他抓起来，把他全部搬迁到异国他乡，把他连根拔起，使他没有力量反抗。他对犹大也是这样，他把整个拔起来。如果你不身历其境，做一个亡国奴的境况，你不能够思想那样子的惨痛的精神，你没有办法思想那惨痛到什么。我想其中有个可能在日本在屠杀这个南京的时候，30万人的时候，你可以感受那个情况，那个可能可以比较身临其境，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样，诗篇137篇讲了一个犹大的亡国奴，他们在巴比伦被俘虏之后的情形。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我们的故乡西安，我们就哭了，痛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下面，因为在那里掳掠的要我们为他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为他们作乐，给我们唱首西安的歌吧。你们从那来，你不会唱我们的歌没关系，你唱到西安的歌吧。我们怎么能够在外邦地唱耶和华的歌呢？因为犹大人所唱的都是诗篇。他说我们能够怎么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尼布甲尼撒王用他抢夺的各国的财富和各国掳掠强壮的人，因为孱弱的劳碌妇孺都死在那个路上，几百英里的道路，上千英里的道路，他把整个国家一大批人用军队把他押解押解，就一路上死，直到剩下的都是比较强壮的。他把这些人还有所有各国的财富来建造大巴比伦城。我们下个礼拜要介绍一下大巴比伦城，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介绍，下个礼拜如果你是个金城，在圣经上是黄金之城，黄金之城，你要知道它建造的到一个程度，世界七大奇观，单单巴比伦城里面有很多的都可以成为世界七大奇观，但是它就单单讲了其中之一。我们发现尼布甲尼撒王他非常的狂妄自大，在你第二章对尼布甲尼撒他神的启示给他说，你就是那个金头，金头对不对，银胸银臂，然后的那个铜腹，然后铁腿这样。他说哎，我是那金头啊，好家伙，没问题。第三章他就建立一个全身是金的，他认为他就是那个，他不但是金头，他是全身是那个大的金像，他把建立一个金像把他带到他自己，也可以看他狂妄到一个什么的程度。他自己呢，他说他要高过所有的神，于是呢哪一位神惹他生气，在这个巴比伦历史上，他就把那个神啊，所有祭司把他杀了，杀了以后把那个整个神殿的把铲平。本来有个神在那边，大家都拜了半天，他说我不喜欢这个神，这神不听我的话，不要他。那个叫不叫神？这不合格，那个很明显的不是神，但是他就是这样，不听他，把他所有的祭司杀掉，然后把他整个铲平，对吧？最后神为什么审判他？他全然不愿意悔改，全然不悔改，这是跟我们有关系了。如果你知道，你我知道，我们心中哎呀跟神关系不太对哦，哎，他的审判不来，很奇怪，为什么这神不怎么办，他在等候，他的恩典在等候我们。所以我们再看看我们今天所写的经文，王啊讲解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呢，是属于至高者的命令，你必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要经过七期，有几个条件先开始。神要他知道两件事情，神要他实践两件事就够，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有这个审判临到他，管教就不会临到他了。有知道两件事，第一个事是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就好了。哇，他是个大帝国的君王，他怎么会想这件事，很可惜他没有去想这件事。第二，等你知道天掌权，这个但以理说的时候他是以犹太人身份在说，天，我们在路加福音是讲神国，马太福音讲天国，其实同义词，为什么犹太人避讳神这个字啊？所以他说要是等你知道天是神掌权以后，你的国就会归给你，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国就归给你。但是呢，有两件事你要实践，除了你知道这两件事，有两件事你需要亲自的实践，求你悦纳我的谏言。这什么谏言？第一个，施行公义啊，你需要施行公义，行神眼中正的事，断绝罪恶，施行公义是为了断绝罪恶，怜悯贫穷，除掉罪孽。怎么除罪？施行公义，怜悯贫穷，两件事情。第一个，行神所正的认为正的事，第二，怜悯穷人。那些奴隶到他们这这活得简直是天天就在那边，我们这个秦始皇也差不多哈，建了这个几千里的这个万里长城，就是把人当成奴隶，就是人就是奴隶。那巴比伦王更是这样，世界各国的人到那边就成为奴隶，天天在那边建造圣殿，建造巴比伦城，建造里面的这个皇宫殿宇，建造里面的圣，这个所谓的这个他们所认为的神的殿，因为他们是敬拜多神， 所以他们所有神殿都用这些奴工来建立。一天不知道死多少人，但他也不在乎，因为反正我再去打一个国家，把那个国家所有人抓了，又当奴隶，所以他永远不缺奴工。他说：“你要施行公义啊，你要怜悯穷人。”要他知道这两件事情，然后下面说，下面就讲了，或者什么，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也就是说，这个审判，这个管教可以不临到你，可以不临到你。所以这段经文说，尼布甲尼撒可以免除神从神来的这个惩戒，只要他知道两件事情，是不是啊？我们讲到他知道神掌权，知道。第二，实践两件事情，施行公义，怜悯穷人。其实弥迦书的已经早就讲过了，如果你看弥迦书，世人啊，今天包括我们，你我每一个人呢，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他要向你做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今天神要我们做什么？不是单单给尼布甲尼撒王，这是耶和华是指示你我，这是很明显是我们的啊。他指示我们什么呢？他要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我们行公义，我们行神眼中正的事，不是你我眼中正的事。修桥补路、盖医院、办学校，我们以为那好事，不是。很多人修桥补路、盖医院、办学校是为他自己的名，第二天报章杂志说某某某他又办了一间大医院，盖了个大医院，其实他不是为神，他是为他自己，那是行恶，他不是在行善。修桥补路、盖医院、办学校是为着神的名，这个他是行善事，他为他自己的名，他在行大恶事。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行公义是行神眼中正的事，好怜悯，怜悯人家，我们太多值得怜悯的事情。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在网络上看了一个这么故事，送给我们，有很多肢体愿意送给我们网络，我们非常故事非常好，我们谢谢大家，有时候没有办法每一个都回。这个故事是这样，他说有一个瘸腿的，因为他在运动时候受伤了，伤到神经，所以这个伤了神经后，他的右手开始麻痹，然后慢慢的就弄到左手，但他需要上班，于是呢，他在车上呢，他就有个特别的这个装置，特别的设备，让他可以每天上班，但是他走路他就需要 crutches， 他需要这个拐杖。那天当他下班的时候，大雨啊，走到一个人迹比较没有人迹的地方呢，突然间方向盘就大转了，一大转之后他砰一听声，他糟糕，知道什么？爆胎了。于是他就把他的车子就开到右边去，哎，非常的懊恼，糟糕，这怎么办呢？没有人来的地方，那车子他就心想说，让车子停下来。可他看着这个车子过去，他知道说，连他自己，在这个时候我也绝对不会停下来。这样子的暴雨的时候，我们人为什么要停下来？他说我自己也不会停下来。他就祷告，他先想到说，前面我这样开，前面有一家人，我记得前面有一家人。于是他就把这个车子打起来，然后咚咚咚咚咚，因为这个轮胎，没有轮胎了，所以他就开，真的在右前方，他慢慢开到他的 driveway 里面去。下雨，他就打开灯，按一下喇叭，砰砰。这个门就开了，没开一个小孩子，八九岁，他说话才把摇一下窗子，他说对不起，我的轮胎爆了，我拿拐杖我没办法换轮胎，可不可以请你叫个人来换轮胎？那女孩子说，可以，他就进去了。隔一会儿， 他就戴着雨帽拿着东西，后面跟着人出来了，跟人出来了，出来了，走，他说啊，真是这个时间真是这不好哈，他我们帮你做，于是呢，就是你到了后面，他就舒舒服服坐在温暖的、舒服的车子里面，他们下雨，戴着雨帽，这两个人就开始帮他，这个女孩呢，就跟这个爷爷啊在一起帮他换了。换了一阵，他就在里面，哇，他很可怜他们，他就说哇，大雨，我这么舒服，哎，他就很觉得不太好意思。但是啊，他等了很久以后，他觉得他等得过久，他就这怎么这么慢呢？他就一说，如果我好的话，我一下做好，怎么这么慢？他等不耐烦。好了没有？哦，他快好了，快了。然后这个女孩就这样说：“哎，爷爷，这是千斤顶，手把在这里。”哦，他就。顶顶拱拱把千斤顶起来，然后把那个螺丝换下来，然后把这个备胎把它换上去，顶顶拱拱弄了很久很久，他怎么搞的？换两三个轮胎都完了，怎么还没完？啊，他就很不耐烦了。完了以后，这个千斤顶把放下，砰一下，哎，他就知道好了，啊，然后啊，这个他就赶快摇下，说，爸爸谢谢，他要我那个爷爷跟他说，哦。但是这个很非常不幸，虽然这个很好，哎，我们现在已经把你换好了，你可以走了，你可以走。哦，他说，哦，我要付钱，这是我应该付钱。爷爷说，哦，不需要，我相信。啊，这爷爷说，我相信，我如果在这样情况，你也会为我做的，所以我们是好朋友，不需要钱。哦，不，他拿出钱来，也没看到这个爷爷去伸手呢，结果这个小女孩就在旁边，把他在车窗旁边，他说。他看不见。哇，他突然知道一件事，等到这个爷爷跟他说，啊，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啊，这个弟兄把车窗关起来以后，他没有开车，他在那边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你认为他祷告什么？他心中非常的激动，他对这个一点的怜悯，他说这个我付他钱就是了，但人没有他要他的钱，但是他却看见一件，他说我以为我自己是残废，我丝毫没有，我是非常自卑，我很自怜，他说我也很自私，我只想到我自己，现在居然有一个瞎子，他来服侍我，他说非常高兴，非常快乐，非常喜乐来服侍我，但是我从来没在这种情况，我绝对不会去服侍他，因为我是个佛，我是一个瘸腿，我是瘸的啊，他那边痛苦的祷告，他求主赦免他自我中心，他求主让他不再自卑自怜，用了自爱，哎呀自私，他觉得他发现他自己居然是这样的一个人，来到一个地方，那个暴雨之下，有一个瞎子来服侍他。一个女孩子带领她的爷爷来服侍，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无论你我，我们是自傲的，或是我们是自卑的，我们是自义的，或是我们是很自贱的，我们自信，或是我们自我，我们是很自私的，或是很自利的。或是我们很自负的，或是我们很自怜的，或是自欺的，或是自夸的，或是自豪的，或是觉得我自己很谦卑的，或是很自满的，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不单是这个怪我，你我弟兄姊妹们，你我每一位，当我们是想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因为加了一个字，你知道吗？那个字是什么？那个字就是自我，那个字就是老我， 老旧人、老亚当、老的罪性、老的情欲，你只要有字，不论你认为好坏，在神看都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圣经的真理。只要你有字，如果你像那个果子一样，啊，他就我给你钱就好了，但是就是这样，不是这样。当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悔，我们就需要悔。神怎么对付尼布甲尼撒的自我呢？神用审判的方式啊，对尼布甲尼撒审判，对我们常常是一个爱的管教。我们看看神对尼布甲尼撒的管教是怎么样。他忍耐了等候12个月，那个叫做恩典期啊，那个叫做恩典期。我再强调，如果你我生命中有罪，赶快对付他啊！尤其在守圣餐的时候，绝对不要有任何我们跟神之间。是的，我们有许多软弱，我的软弱可能比大家都大。可是当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当我们在纪念主的时候，让我们跟神之间毫无阻隔，毫无阻隔，因为神等待我们，神赦免我们，那是他的恩典期，那是他的恩典期。所以这是在但以理书4:29提到有一个月，整年的时间，12个月的时间。我们当我们思想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尼布甲尼撒不但不体会但以理讲解目的严重性，也绝对不接纳他的谏言，他根本没有理会这么重大的事，他根本不理会。结果根据英国巴比伦的学者DJ Wiseman 他讲说，还亚述的学者这个 T.G. Pinchers 他们考证，他说你知道吗，在那一年等他梦到这个梦，比如神给他12个月的恩典期，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发兵打埃及，他进军埃及，平定埃及的时候大肆杀人掳掠，根本就没想到这个梦怎么回事，反正更哪个都别想，把埃及把全部要重新对付于我。好，他去打，打完之后他回国，有一天他在王宫顶上就在游行，不可一世的游行。你知道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是不是？然后我们看他讲什么话啊？这大巴比伦大臣岂不是我自己啊？就是我们加了这是原文的啊。I myself， 我自己用我的大能大力要显我的威荣荣耀吗？他这一句话又有4个我，他这已经养成习惯了，对不对？我们曾经讲说，他才养成习惯，他一句话没有4个我，他就觉得不对，没有话没有讲完，他一句话讲了4个我，他又讲了4个我。你看到尼布甲尼撒是一个充满骄傲自私的一个人，我们思想他一个情形，当代那个时候。整个文明的一个独裁者就是尼布甲尼撒，他拥有下述地区所有的财富，地中海沿岸那个是非常富庶的区域，波斯湾区、以兰地就是今天的伊朗、埃及全地、亚美尼亚、叙利亚、犹太全地，他把这个所有世界各国进贡这个所罗门王的金子，全部把它运到巴比伦去了。他就是这样，对的。好，他有着绝对的权势、荣耀、丰富、威严。经上说，当他在想的时候，他的这句狂妄自大的话还没讲完，有大声音就接下去。他说他的国位就当时就离开他了。发生什么事呢？一霎时，从绝对崇高的地位权势被贬斥到一个野兽的卑贱的生活。这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所经验的，充满的骄傲自私，我们发现尼布甲尼撒王从惩戒到回归怜悯，是的，人家他不回头不行的啊，不一定，他是公义，他是正直， 是一定。好，所以这么说，日子满足，七年之后，神成就他完全的审判和管教之后，日子满足。他说我尼布甲上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哇，他当举目望天啊，这个举目望天呢，这就是很重要了啊。他说我便开始称颂至高者。现在开始他的目标是转向神了。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拥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最后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他现在他的词汇改变了。当他完了这件事，他曾经记了，他说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骑士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本来一句话是有四个什么字，我，现在一句话有几个字，四个他。哇，这个改变是太厉害了，是不是？本来就是我，现在他改到说他，哇，这个太棒了。你我要学校这个情形啊。当我们专注在神的时候，你我的心智、精神、理智都可以恢复过来。我再说，包括很多失眠的人，包括很多失眠，这是千真万确。如果你愿意将你的眼目专注于他的话，你的心智、你的理智、你的精神都可以恢复正常。我可以打保单。但是另外我要提到一点，当我们的灵命健康成长，我们不但要从我到他，而且我们要从他到什么？到你字，到你啊。这个请注意啊，不但要从我要到他，而且要从他到你。所谓你就是说我跟神的关系变成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不要说他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啊，你是我的神。所以你看诗人怎么样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你而来。你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你是我的神。这个非常的宝贵啊。当人离弃神的怜悯，一个人离弃神的怜悯，这个人生活就变成混乱，这个人生活他就失去智慧，这个生活他就变成野兽。一个人离开神的怜悯，他就变成混乱，他就失去心智，他就变成野兽。在圣经上一再的说，只是我没有注意，请我们看圣经上是怎么说。许多的公牛围绕我，巴善的大力的公牛四面围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吼叫的狮子，犬类围住我。你救我的灵，救我的灵，他说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应我脱离野牛的脚。讲到当我们人远离神的时候，甚至我们背叛神的时候，我们变成什么？我们变成畜类，我们变成畜类。在圣经上一而再从诗人里面都讲到这个情形，失去我们的心智，失去我们完全理性，我们完全就变成一个畜类了。一个畜类他不会管到任何事情，一个畜类不能管到任何事情，他不管别的事，因为他根本他只有他自己。所以当我们回想到神，我们心思意念归正，聪明智慧重新临到我们，那我们说这七年神怎么保守这个大巴比伦帝国呢？成就他对尼斯的管教，挽回，成就他对我们的功课的学习啊，功课的学习。第一个，他是靠阿米提斯是尼斯的皇后，从马代的山区来了一个公主啊，尼斯非常的爱慕他，为他建造什么？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空中花园。空中花园。第二是靠但以理是成为整个巴比伦帝国的总长，他其实在尼布甲上管理，是七年封的时间是他在管理。 完了之后是这样，圣经就宣告说尼布甲尼撒回转之后，他说现在我尼布甲尼撒们赞美天上的王，对不对啊？让我们看看他现在话怎么讲了哈。他回转了，他说我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信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我，现在连这个我都不敢讲了。他说那行动骄傲的他能够降为卑。哇、哦、你看他的话怎么改的，一句话本来是四个我字，现在说那个神，那位天上的神，他所做的全都信实，他所行的非常的公正。那行动骄傲的我，他能够把他降为卑。哇，感谢主。当你我从自我中转回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归荣耀给神。尼布甲尼撒给我们非常重大宝贵的功课，你知道吗？当他转回的时候，他为真神做了见证，通告全国，通告全国，他为真神做了一个见证。你说神为什么我没有他高言大志，那哦，谁说要高言大志？没有，完全没有高言大志。只要我们述说分享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基督耶稣对我的个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当你分享说这是我心里的感受，这是我生命实际的一个经验，我就是这样，神在我身上这么奇妙伟大的作为，我生命的改变就是这样。哦，就够了，就够了，就够了，感谢主。我们从尼布甲尼撒王亲身的经历的事情，让我们深知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更在我们个人生命中在掌权。所以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用我们的言行举止，每天的生活，来见证神的作为，来见证他的荣耀。他是全然掌管，不论大大小小的事情，不要说只有这件事神管，这芝麻蒜皮的事神不理会。哦，你搞错了，不是那样啊，不是那样。他们重新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求你让我们不忘记，我们一远离你我们就犯罪，我们一远离你我们就成为野兽野蛮的，当我们一亲近你，我们的心智就健康，我们的灵命就成熟丰盛。你告诉我们，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主啊，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当尼布甲尼撒王说你在他的身上成就的这件事，给我们心里是个何等的警惕。你不但在人的国中掌权，你更在我们心灵的国度里面掌权作王。你是那个慈爱怜悯的父神，你是决然圣洁公义的真神，你愿意带领我们走这短暂今生的道路，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我们每天生命气息都托在你的手中，求主让我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我们愿意每天思想你，我们不愿意离开你，我们再不愿意每一句话都说我，我们愿意每一句话都因着你圣灵的管理，我们说你的名为圣，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主，你是这么的爱我们。主啊，我们这次赤裸敞开在主你的面前，愿意你的圣灵大大的浇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行走前面的道路，经历属天的平安恩典喜乐和能力。我们这样感恩投靠你，奉耶稣的名。Amen.